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我们最近的话题，就是关于按照不同的年龄层如何教养自己的女儿。我们这系列的课程呢，被称作是情感榄树的生命，特别的期待您家中的宝贝女儿掌上明珠，能够如同耶和华殿中的情感榄树一样的茁壮生长，结果不止。今天呢，我们要继续6到9岁的女孩如何教养这个相关的话题。上一期节目呢，正儿跟您分享了这段时期女孩子的身体发育、生理上面的发育，我们要注意些什么。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关于她们的心智方面。哇，我们可有好多好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了。这段时期女孩子们呢，会呈现了和男孩子非常不一样的特质。如果他们小的时候还不明显的话呢，6到9岁的女孩可真是女孩中的女孩啊。为什么正儿要这么说？你如果家中有一个6到9岁的女孩，这段时间啊，您家里的这个 emo 可就是高低起伏，仿佛股票市场一样的。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情绪化，也有很多很多的积压的情绪，随时都有可能表达出来。高兴就是高兴，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有可能霎时间就晴转阴，也有可能霎时间就阴转晴。所以啊，这段时间的女孩子，我们可是需要保护呵护，也导正她们的情绪和心智心理方面的健康。一个女孩子在这段时间体现出来她们善解人意、多愁善感，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比男孩子更加的敏感。当然，如果这段时间我们不引导好的话，你也会发现你的女儿啊变得非常的多疑，会成为她的一个弱点。她很喜欢揣测，她很喜欢怀疑，她很喜欢在后面去做一些假设。因此，某某某小朋友说了我什么？哦，他们三个聚在一起，肯定是在说我坏话。哦，谁谁谁肯定不喜欢我了，我再也没有朋友了。你会听到他们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情绪化的、揣测型的、怀疑型的分享。因此，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做一个心胸开阔的人的话，这段时间这个女孩子就真的会变成一个小女人。她会在她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疑，越来越心胸狭窄，越来越容易去臆测别人，去怀着恶意去揣测别人。当然了，我们知道有一些女孩子是天生这样的，有些女孩子呢只是情绪多、情绪丰满，但是如果没有导正的话，她也容易往这一方面的方向去渐渐的发展。所以对于父母亲来讲呢，我们要敏感于女孩子这段时间她们情绪情感的需要，常常去问她们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你今天有些什么事情啊？开不开心啊？难不难过啊？ 有些什么事情是爸爸妈妈可以替你去分担，你什么事情可以与我们分享吗？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可以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在一个睡前时间能够陪伴我们的女儿的话呢，会不仅仅造成我们之间有牢固的这个父女之间母女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给他们一个出口，让他们能够平静地分享他们一天的情绪的积压。可是有好多的父母亲都曾经跟真儿抱怨过说，哎呀，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很怕听他讲他的情绪，因为都是空穴来风啊，都是一些他的感受，我都觉得根本不成立的东西，所以啊，我真的是惹不起躲得起，我真的是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自生自灭，安静就好了。我们偶尔在他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这么做，让他稍微平静安静下来，去自己学会处理。但是在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还不会自己处理，因此更多的时间是需要我们很久忍耐的陪伴着他们，去了解他们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情感，这么错综复杂的纠结在我们的里面，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我们要陪伴他们去分析去理解。所以你可见，如果我们自己的情绪不稳定，如果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不稳定，我们自顾不暇，怎么还有精力耐心去聆听这段时间女孩子她们情绪上面的需要呢？有太多的父母亲正好在这段时间面临自己婚姻事业的挑战，所以他们每一天来不及的要把女儿赶上床自己去睡，或者呢晚上的时间和自己的配偶正在争吵，就让自己的女儿儿子躲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哭泣，躲在被子里，躲在自己的小窝里面自己一个人去处理本来就已经承受不了的情绪，还要去多多的承受父母亲所带来的情绪。真的非常的可惜，如果我们错过这段时间，而且把我们自己不好的一种关系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他们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们呢也有很强的观察力，他们会观察我们是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的，我们是怎么样用言语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给他们爱的拥抱，言语的肯定和爱的表达。我们会拥抱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他们同样呢也会慢慢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习惯来。那真儿呢就曾经分享过，我对这段时期的我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特别看重的就是每一天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我的态度，我的表情和我口中的言语是什么。我会让他们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早上睁开眼睛看到母亲的第一眼的时候，妈妈永远是阳光灿烂的去迎接他们，我永远是用甚至有人觉得很夸张的方法，就说哇，我的宝贝你醒啦，我看到你真开心啊，然后我就会给他们拥抱，给他们亲吻，然后告诉他们我有多爱他们，然后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一天。这是雷打不动的，一直到现在我的儿子已经17岁，真儿见到他的时候仍然是以这样饱满的一种爱和喜乐去迎接他。这个呢是真儿的一个决定，因为并不表示说我每天都是这么的喜乐，这么的精力旺盛，这么的愿意用这样的方法去。可是当真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每天自己有愁苦，有忧虑，有一些重担压肩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眉头紧锁起来。而当孩子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哇，妈妈现在头顶上愁云密布，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不要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就把她的乌云转嫁到我的身上来了。所以我们是否做了这样的决定，从现在开始每一天我孩子见到我的第一眼，我永远要给他一个积极正面充满爱充满肯定充满接纳的一个拥抱和爱的表达，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就会刻意的操练自己的这个习惯。当这个习惯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态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单单对你的孩子如此，对配偶，对你身周围的人，也总是以一个积极和饱满的情绪去面对他们，鼓励他们，用恩慈良善的言语去安慰，去激励他们。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会效法你，因为6到9岁的女儿，她们特别喜欢效法自己的妈妈。如果母亲非常的喜爱 shopping 哈、去逛街去购物，哎，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在办家家游戏的时候，他也是提一个小包，然后穿个小高跟鞋，然后就去商店购物了。如果这段时期的母亲非常的忙碌，每天都是工作，然后从来不和孩子讲话，你也会发现他在他办家家酒游戏的时候，他自己的角色的定位也是一个事业女性的定位。但是如果这段时期他的母亲非常的善于情绪情感的表达，和他沟通，愿意和他花时间在一起，不管是逛街、吃饭、喝茶、聊天、游戏、看电影，甚至有些时候就是躺平了什么都不做，两个人听音乐，如果妈妈有这样陪伴他们的时间，那他就会在他的这一段人生当中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的习惯。他也非常的愿意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做一些女孩子之间做的事情。
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温暖甜蜜，充满光和爱，但在门外边还有多少人，只有无奈、伤痛和孤单。
温暖甜蜜，充满光和爱。 少灯火四处燃起，带一心的人回家，回家，让千万盏灯点照全地，带迷途的人回家，让千万盏灯
我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立了与他们单独一对一约会的一个习惯。不要因为你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就忽略了某一个安静孩子的需要。而即便是如此呢，我也发现是不够的，尤其是当过去的两年正儿有太多的时间要关注，要专注在侍奉之上的时候，我就更加的需要抓紧一切的机会来向我的女儿表达母亲对他们的关爱。所以每一次当女儿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会放下我手中的事情，问她说，你好吗？有什么事情是妈妈可以为你做的？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分享吗？非常的有趣，我发现我的刚刚满十岁的小女儿，她就是正在经历六到九岁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又全时间的回到了侍奉的一个岗位上面，所以她看到我是怎么样对待她的。当然我仍然在努力的在家教育他们。所以当有一次她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问她说，哦，宝贝，你要妈妈为你做什么吗？这个时候我的女儿忽然转过来对我说，妈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我没有什么需要。你有水喝吗？你需要吃零食吗？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且自从那一次之后，我的小女儿呢就承接了她的哥哥姐姐的任务。因为我的老大跟老二呢，只要他们在家，只要我在家，他们就会定期的给我倒一杯妈妈的温度的热水放到我的桌子上。然后结果这件事情自从我的小女儿成长起来之后呢，她就承接了哥哥姐姐的任务。有一天很有趣，当我说我要喝水的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说，哦，妈妈我来。然后儿子没说话，然后我就说，哎，儿，那你去倒吧。儿子说，哇，妈妈，我以为我的这份荣耀早就已经被窃取了。就是他觉得服侍妈妈的这个事情，这份荣耀呢早就被妹妹给取代了。所以妈妈那天点名要她的时候，她非常开心的就冲下楼继续的为我做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突然你有一天发现你对他们的教育成为他们的效法的一个方法，而且他们有所回应的时候，这真的是让你觉得最美最大的一个祝福和奖赏。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个六到九岁的女孩子，她非常的想要积极的效法一个她心目当中非常美好的一个女子的形象。她知道她长大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那她最亲近的母亲就是她的榜样。所以在这里真儿特别的鼓励我们姐妹们，从里到外的去装饰你自己，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如果世上的人正在做的某些事情不见得是天父上帝喜悦的，不要让这个世俗的欲望和压力来充斥我们的内心，而是要以神的话来装饰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灵里面是一个很久温柔忍耐的状态，以至于我们的儿女呢，他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情绪和爱的氛围当中去成长。他们如果拥有一个情绪稳定、爱香满满的母亲，那他们也会成为充满自信、充满爱心的女性。如果我们 加紧这一方面的服侍，加紧这一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和成长的一个追求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对女儿的教导就成功了一半的。还有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呢，刚刚正儿讲了，她们特别的喜欢玩洋娃娃，然后办家家酒，然后为洋娃娃布置房间，做手工、画画、弹琴。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你都不需要特别的去敦促她去弹琴、去画画，或者是去做这些她非常喜爱的这种有艺术气息的东西，因为她们本身就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当然了，这不排除说如果你给他过重的比如说弹琴的压力，然后画画的压力，变成是一个他需要去自我装备的一个学科的话呢，那就是两码事了。你如果是让他自行的去发展他的喜好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在6到9岁的女孩成长期呢，他们会自行的去选择他们所喜爱的艺术类的东西。我家的孩子就是这样，我不去强迫他们做某一些的艺术的选择，可是我非常的鼓励，也非常的看重他们在艺术上面的发展。从小我给他们听古典音乐，然后让他们去欣赏名画，也让他们学习画画，然后写字，然后看书，然后表演等等这些。但是我的三个孩子，由于他们选择的都是他们自己喜爱的东西，所以他们在艺术类的表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大儿子非常的喜欢动手，喜欢表演，喜欢即兴的这个表演，喜欢喜剧，所以他的艺术表达力呢，就是在创造力上面，他有一个想法，我就鼓励他把它实现出来。所以他的手工可不是一般的小手工，而是大型的一种好像工程一样的这种手工，可以把它做出来。而我的二女儿呢，她的手非常的精巧，所以她可以做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些手工活。而且在她7岁的时候呢，她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Crafting for Christ， 为基督而做手工的这个工厂哈，基督手工工厂。那每一次每一年呢，她和她的朋友们，她的雇员们就开始制作各种各样的手工，来为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宣教士去募款。他自己一分钱都不赚，只是成本费。然后呢，每一年都做许许多多各种各样漂亮精彩的这种手工艺品。那我的小女儿呢，就又不一样了，她非常的喜爱画画。因为这个画画这一个事情呢，是要给一个愿意安静坐得住的人来。那我的老大老二是需要动着的，所以他们在画画这一方面呢，就很显然不如他们的小妹妹。可是他们在这三方面不同方面的发展，其实源于同一个根源，就是对艺术的爱好和追求。如果我们做父母亲说不行，你一定要弹琴，一定要拉小提琴，你一定要画画，你一定要跳舞，那我们其实是扼杀了孩子对自己艺术喜好的一个取向，会反而呢误导他们，让他们做他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一旦做上不喜欢做的事情，即便他花了很多的努力可以做好，但是他却失去了那一种激情，他却失去了那个享受，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创造主是充满艺术的创造主，艺术就是他的作品，整个宇宙就是他的一个伟大的杰作。而他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多么的享受，他说啊，神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他多么的充满喜乐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如果明明孩子在这方面不是天才，却硬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所谓的天才，那我们真的是把天才扼杀在摇篮里面了。千万不要做那神不喜悦的事情，而是要去发掘神已经放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那个特质才是最最重要的。那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真儿非常的鼓励我们亲爱的好朋友呢，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自己的儿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会来继续跟您分享六到九岁的女孩她们在心智其他方面的发展，我们父母要注意些什么。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我没有去过天堂，那是属于孩子的地方，于是我想大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谁来告诉我方向。走过千山和万水，劳苦和重担压肩上，梦醒时无止境的悲伤，突然才明了已忘了那个属于孩子的天堂。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变成了新的模样。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会转向歌声。天堂，那是属于孩子的地方，于是我想大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谁来告诉我方向。走过千山和万水，劳苦和重担压肩上，梦醒时无止境的悲伤，突然才明了已忘了那个属于孩子的天堂。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变成了新的模样。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